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准备海陆空行动，美军将领提建议。
中非撞船事件推升南海局势，美国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议员达奇赴港，因随身行李有枪，一度被捕。
商务部将设立31个地区技术中心，以刺激投资创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拜登高级官员周一表示，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将于本周稍晚造访华府。这次访问是在中东紧张局势升温之际进行。美国官员期盼北京当局能协助遏制当前情势。美方官员称，王毅到访的时间预定在10月26号到28号，期间将会晤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但拒绝透露王毅是否会会见总统拜登。王毅这次出访美国，将是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11月在旧金山会面之前，美中两国进行的最高级层会晤。而当前的以巴冲突升高之际，王毅周一也与以色列外交部长科恩通了一次电话。对此，王毅称，中方将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并称各国都拥有自卫权。而以色列方面则再次强调，哈马斯武装组织所构成的安全挑战。
周一，激进组织哈马斯旗下的武装团体表示，为了回应埃及和卡塔尔的斡旋努力，他们以健康状况为由，再次释放2名女性平民人质。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两个人都是以色列的年长妇女。路透社报道，哈马斯旗下的埃斯丁卡萨姆旅发言人乌贝达在社群平台电报上发表声明说，基于人道和健康状况不佳的原因，我们决定释放他们。自哈马斯武装分子10月7号向以色列发动跨境袭击，造成至少1400人死亡，并挟持了200多名人质。大约2周过后，哈马斯在20号释放了一对美国母女。以色列媒体周一也指出，随着第3名和第4名人质获释，他们的家属已经得知消息。两个人随后也抵达连接加沙走廊和埃及拉法边界关卡。
据以色列军方周一指出，他们已在过去24小时内攻击了加沙走廊的320多个目标，其中包括哈马斯武装分子躲藏的隧道、指挥所、瞭望哨、迫击炮以及反战车导弹发射阵地。对此，加沙走廊卫生当局表示，巴勒斯坦人因空袭而丧命的死亡人数已经升破5000关卡。另外，第3批援助物资车队周一也向遭围困的加沙走廊运送水、粮食和药品，但联合国警告说，这其中并不包括燃料，预计能源储备将在未来2天内耗尽。据联合国官员表示，现在每天至少需要约100辆卡车才能满足加沙230万居民的基本需求，其中约有140万人现在无家可归。目前，援助车队开始从埃及进入加沙走廊后，美国特使正在和以色列、埃及与联合国谈判，建立一个持续的运送机制，以便将援助物资送入加沙。
针对当前中东局势，白宫周一表示，伊朗正在积极协助其所支持的民兵组织对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发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拜登总统已指示国防部必须做好准备并做出回应。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说，在过去的一周，尤其是最近几天，这类袭击正在上升，而这些武装组织得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当局的支持。此外，伊朗也持续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科比表示，我们知道伊朗正在密切监视这些事件，在某些情况下，伊朗还积极协助这些袭击。尽管伊朗在一定程度上想与这些袭击撇清关系，但美国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他强调，我们不会轻易允许我们在该地区的利益受到威胁。
周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土耳其议会提交了一份瑞典加入北约的议定书，以供国会批准。这一举动对瑞典和北约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突破，使瑞典这一北欧国家想成为北约 议员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对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他在 X 平台上说，现在该由议会来处理这个问题了。按照北约的规定，加入该组织需要获得现有成员国的全体同意，包括土耳其在内。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一也表示，他期待着土耳其议会能快速投票批准，并欢迎瑞典很快成为盟友，表示这将使整个联盟更加强大和安全。
华盛顿州议员威尔森从加州旧金山飞往香港时，发现自己的随身行李内放了一把手枪。他下机后立刻向海关说明，并遭到逮捕。他已在23号获得交保，但是不得离开香港。威尔森表示，他被控持有未经登记的枪支，并将在10月30号举行一场法院听审会。据 NBC 报道，威尔森透露说，他当时先从俄勒冈州波特兰机场前往加州，并没有注意到手枪就放在包里面，而波特兰安检的 X 光机也没有察觉出异状，就这样让他登机飞到了旧金山。威尔森表示，虽然他的手枪没有在香港登记，但是在华盛顿州已经完整注册，而且自己持有华盛顿州的隐蔽持枪证照。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正在了解波特兰机场的安检是否出了问题。威尔森此行是自费和妻子前往东南亚度假。他的办公室23号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无心之过，他预期情况会很快解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非撞船事件推升南海局势，美国重申非美共同防御条约，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周二宣布，在澳洲投资50亿澳元，大约折合32亿美元，着重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发展。法新社报道，正在美国进行4天正式访问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与微软的高层概述了交易细节。微软在声明中表示，未来2年将扩大在澳洲的超大规模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这是该公司进军澳洲40年来最大笔的投资。微软目前在堪培拉、悉尼和墨尔本已拥有20个数据中心，未来将再增加9个。微软表示，将与澳洲通信局合作打造网络盾牌，以保护澳洲免受威胁。阿尔巴尼斯在澳大利亚驻华盛顿大使馆举行的记者会上，对这项投资表示欢迎。他表示，微软与澳洲通讯局的合作将提高澳洲识别、预防和应对网络威胁的能力。
本周一发布的第三季度财务报告中，汽车制造商特斯拉披露，美国司法部一直在调查该公司关于以全自动驾驶为名销售的驾驶员辅助系统。在周一提交的文件中，特斯拉还透露，该公司的数据泄露事件已导致对其提出多起个人诉讼和潜在集体诉讼。特斯拉在披露中写道，一家外国新闻媒体报道称，他获得了某些被盗用的数据。该媒体今年5月报道了100GB 的特斯拉文件泄露，其中包括数千起有关特斯拉驾驶辅助功能的客户投诉。
根据周一可靠消息，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公司已经开始设计新型的中央处理器，该处理器将会运行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并且使用 ARM Holdings 技术。这家 AI 芯片巨头的新追求是帮助芯片公司为 Windows PC 构建基于 ARM 的处理器。微软的计划瞄准了苹果公司。根据研究公司 IDC 第三季度的初步数据，自从为 Mac 电脑发布自己的基于 ARM 的芯片以来，苹果公司的市场份额在3年内几乎翻了一番。英伟达、AMD 和高通的努力可能会撼动英特尔长期主导的个人电脑行业，但该行业正面临着来自苹果越来越大的压力。苹果的定制芯片为 Mac 电脑提供了更长的电池寿命和更快的性能，可以和能耗更高的芯片相媲美。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菲律宾外交部召见了一名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官员，以表达日前对中共海警船冲撞拦截菲律宾船只的严正抗议。与此同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菲律宾国安顾问阿诺进行了一番通话，重申菲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请听报道。
周一，菲律宾外交部召见了中共一名驻马尼拉大使馆官员，针对中共海警船和民兵船拦截冲撞菲律宾船只一事提出措辞强硬的抗议。菲律宾总统小菲迪南·马克思当天也与国防部长和其他高级军事安全官员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争议水域的最新敌对行动。会后，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新闻发布会上抨击中共诉诸暴力威胁菲律宾船员，并歪曲事实掩盖其侵略行为。特奥多罗说，菲律宾政府认为中共当局最近的侵略行动已经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北京当局没有合法权利在我们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进行执法行动。特奥多罗说，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对公海碰撞事件进行调查，但他拒绝透露菲律宾政府将采取何种行动。另一方面，美东时间周日，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指出，中共对菲律宾船只所采取的是一场非法活动，并重申根据1951年美菲条约，美国将在菲律宾遭受武装袭击时保卫菲律宾。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一也与菲律宾国安顾问爱德华多·阿诺通了一次电话，重申美国在撞船事件发生后对菲律宾的防务支持。白宫新闻稿写道，沙利文和阿诺重申两国之间持久的联盟友谊，美国将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做出的联盟承诺，包括菲律宾在太平洋地区的公共船只、飞机和武装部队受到攻击时，华盛顿将保护菲律宾，其中也包括南中国海区域。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周一表示，以色列正在准备从空中、地面和海上对盘踞在加沙的哈马斯采取多边行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周一证实，美国军方将领正在为以色列军方提供加沙地面行动的建议。请听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周一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已经完成他的阿什杜德海军基地之行，他在那里对海军行动进行了形势评估，并与海军司令大卫·塞尔萨拉马少将一起参观了以色列南部区边境海岸。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屠杀居住在加沙边境附近的以色列人，造成1400多人死亡。加兰特称赞以军期间参与消灭入侵的恐怖分子，也强调了海军将在下一阶段战争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色列军方周一表示，空军正在持续打击加沙数百个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杰哈德相关目标，其中包括恐怖分子藏身所在的隧道，而步兵和装甲部队则在地面对飞地进行突袭，为更广泛的地面攻势做准备。周一稍早， Axios 引述两位美国官员和两位以色列官员的消息称，拜登政府最近向以色列派遣了几位军官，包括一位海军陆战队三星将军，以帮助向以色列军队领导层在加沙的行动提供建议。五角大楼发言人也证实，他们邀请了几位具有相关经验的美国军官前往以色列，只是为了帮助以色列官员思考未来的难题，并探索他们的选择。以色列国防军将跟以往一样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拜登政府正在与以色列官员讨论他们在加沙的军事计划，以及如何最好地实现他们想要的结果。自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埃里克·库里拉分别访问了以色列，并会见了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和以色列国防军领导人。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美国商务部宣布，商务部将从全国挑选出31个地区的技术中心，作为当地经济增长、国家安全和创造就业的技术投资据点。预计这些被挑选中的中心 将有资格获得5亿美元的联邦补助，以刺激当地就业。请听报道。
据商务部周一表示，商务部将从全国49个州和4个地区的370名申请者中挑选出31个地区作为技术中心，这些技术中心将有资格获得5亿美元的联邦补助，以刺激各州各行业的创新。白宫在情况说明书中表示，这些技术中心将促进对经济成长、国家安全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的技术投资，并将帮助全国各地社区成为对美国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创新据点。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介绍中表示，传统的技术生态系统只集中在全国的几个地方，像是硅谷、西雅图和波士顿，但雷蒙多表示，他们没有反映出我们国家全部的潜力。未来这些技术中心将向更多元化的地区发展，其中有许多会位于美国的小城市。雷蒙多说，人们不应该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而搬家。政府明年计划向这31个技术中心中的大约5到10个率先提供高达7500万美元的奖励。预计华盛顿州和爱达荷州的技术中心将重点开发用于更节能的下一代飞机新材料，俄克拉荷马州的技术中心则寻求将农业和管道检查等领域的自主系统商业化，威斯康辛州的一项计划旨在开发个人化医疗，而其他的区域技术中心将位于蒙大拿州、纽约州北部、福蒙特州、内华达州、伊利诺伊州和波多黎各等地，重点会关注半导体、清洁能源、关键矿物、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拜登向哈马斯喊话，必须先释放人质，再谈停火。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向哈马斯喊话，必须先释放人质，再谈停火；
袭击叙利亚美军基地的无人机被击落；
澳大利亚总理访华前先访美，呼吁关注印太；
八名共和党人角逐众院议长，周二投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少将周二表示，军方已为下一阶段战争做好准备，并下定决心，正等待政府下令。他预计接下来的战斗将持续数周。哈加里也感谢了埃及，并称其在释放加沙人质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以色列可能对加沙发动地面攻击， Google 公司周一证实，考量以色列当地社区安全问题，将暂时关闭旗下导航应用程序 Google 地图和位置，停止提供查看以色列实时交通情况数据。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Google 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在乌克兰也暂时提供即时路况资料。Google 于2013年收购了以色列导航软件应用程序位置，并于2022年合并了两个产品的团队。
无人机袭击叙利亚美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周二表示，叙利亚的坦夫发生了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两架进行单向攻击的无人机遭到击落，美军无人受伤。莱德说，这些无人机是由防御系统击落的。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团体哈马斯10月7号在加沙发动跨境袭击以来，至今已有1400多人死亡。由于美国支持以色列，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派系威胁要攻击美国利益。美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防官员先前曾表示，叙利亚的攻击目标是美国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伊拉克一个自称伊斯兰反抗军的团体稍早表示，已出动无人机攻击驻叙利亚坦夫和马里基耶的美军。伊斯兰反抗军还声称，21号袭击了驻伊拉克美军， 而美军上周则在伊拉克击落了两架无人机。
乌克兰官员周一表示，俄罗斯军队连夜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袭击了该国不同地区。乌克兰空军还表示，击落了全部14架攻击无人机，其中包括13架伊朗制造的见证者无人机，并击落了巡航导弹。俄罗斯多次对奥德萨进行空袭，包括黑海和多瑙河岸的港口。乌克兰内政部在电报消息应用程序上表示，俄罗斯最新的袭击目标是乌克兰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另一方面，因为美国众议院群龙无首，拜登总统为乌克兰、以色列和美墨边界提供1060亿美元资金的请求仍然悬而未决。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已将所有这些项目整合在一起，但共和党人可能会试图将他们分开，因为他们在进一步支持乌克兰问题上存在分歧。
美国共和党23号试图就领导众议院的新议长人选寻求共识，以解决以色列、乌克兰和联邦政府的资金需求。宾州众议员丹·莫瑟周一晚上在论坛上发表演说之后，宣布退出议长竞选。8位议长人选，包含共和党众议院第3号人物埃默，在一场2.5小时的闭门会议中争取共和党同僚的支持，并回答有关他将如何担任这项职务的问题。美国东部时间周二上午9点，众议院共和党将投票选出议长提名人，议员们将连续进行无记名投票，每轮得票最少的候选人将被淘汰，这一过程将持续到某位候选人获得过半票数为止。由于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只拥有微弱多数，一些议员担心周二选出的提名人最终在议长选举时可能仍然无法获得217票以赢得议长职位。
美国官员说，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以西一带23号因沼泽野火烟霾助长下产生超级浓雾，造成158辆汽车连环追撞，导致7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路州警方发布的画面显示，至少有1辆汽车翻落，车体侧边浸在水中。州警在社交媒体脸书表示，连环车祸发生之后，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路州警方表示，事故现场部分地区爆出火苗，迫使紧急救援人员将一辆油罐车上的危险物质卸下。这起事故导致55号洲际公路的部分路段封闭。路州州长爱德华兹在声明中向车祸罹难者致哀，并且呼吁民众捐血，并敦促驾驶人注意野火烟霾和浓雾的危险组合。美国国家气象局形容，这是潮湿闷烧有机物中释出的烟雾和湿气的混合物，在此期间能见度不到3公尺。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一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了 H-1B 签证计划改革方案，其中最备受关注的变动之一是 H-1B 抽签的运作方式。拟议的新流程将通过多种方式简化 H-1B 计划的要求，其中包括修订特殊职业的监管定义和标准，澄清特殊职业标准中的通常并不意味着总是等。拟议的新流程将解决一人多抽的投机现象。除了抽签方面的变化，拜登政府还首次提议公司老板可以为自己申请 H-1B 签证，还有其他变革也将使签证变得更加容易获得。此外，提案要求恢复一个名为 Prior Difference 的政策等。国土安全部目前公布的 H-1B 改革方案只是个提议，并非最终政策。拟议的规则还将公开征求意见，在公众提出意见之后，国土安全部将收集所有的意见并公布最终规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向哈马斯喊话，必须先释放人质再谈停火，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共财政部官网24号发布消息称，中美经济工作组今天以视讯方式举行第1次会议，这次会议由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主持， 双方就中美和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双边的经济关系、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等议题进行建设性的沟通。中美两国于9月22日宣布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金融工作组。经济工作组由中美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领衔，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领衔。两个工作组将定期、不定期地举行会议，在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外界普遍认为，中美展开经济对话，释放出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的信号。
在市场预期美联储将持续高利率以及美国政府扩大发债规模弥补赤字之际，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周一一度升破5%，盘中触及5.021%，这也是16年来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首次突破5%，令交易员保持警惕。根据最近几周的经济数据表明，尽管美联储在过去18个月来猛烈升息，美国经济仍然处于良好状态。商务部报告也称，美国9月零售额增幅超乎预期。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更长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当前的高水准，推升公债殖利率。与此同时，市场对美国预算赤字可持续性的担忧加剧，成为打压债券的其中一股力量。巴克莱银行欧洲利率策略主管罗汉卡纳当天在给客户的报告中写道，如果美联储在美国经济成长仍有弹性，而且通膨不稳定的情况下，对再次升息态度谨慎，市场就别无选择，只能透过长期利率来反映这一点。
加密货币比特币24日交易价格飙升14%，达到了34,283美元，触及2年半以来的高点。市场认为，近期地缘政治紧张带动了投资者将避险需求投入到黄金和比特币，而市场传出贝莱德旗下的 iShares 比特币现货 ETF 申请渴望获得批准，这是推动比特币利多上涨的原因。由于比特币价格上涨，包括 Coinbase Global 和马拉松数字控股等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相关的公司，他们的股价也分别上涨了6.5%和11.9%。路透社报道，加密资产管理公司 Grayscale Investments 总经理扎克·潘德尔表示，最近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推动了对稀缺资产的需求，包括实体黄金和比特币，许多投资者将其视为数字黄金。比特币周一大涨超过了10%，一度突破了34,500美元，因为人们继续乐观地认为，直接投资于该加密货币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将很快地在美国获得批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以色列正准备从海陆空三个方向向哈马斯进行多面打击之际，拜登总统周一向哈马斯激进组织明确提及华盛顿的立场，那就是需要先释放人质才能谈停火协议。请听报道。
当拜登总统周一被记者问及美国是否支持一项潜在的协议，就是让哈马斯释放扣押的人质来换取停火协议，拜登对此回答表示，我们应该让这些人质先被释放，然后我们才能谈停火。不过拜登没有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详细展开。在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据点加沙进行密集轰炸后，哈马斯高阶官员马佐克本周在接受半岛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对停火谈判持开放态度。在卡塔尔的调解下，哈马斯几天前释放了2名美国人质，但仍有一些美国人质仍未释放。鉴于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南部社区所带来的血腥屠杀，拜登政府一直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并对公开倡导停火持谨慎态度。以色列则多次表示必须彻底铲除哈马斯。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周一表示，空军正在持续打击加沙数百个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杰哈德的相关目标，其中包括恐怖分子藏身所在的隧道，而步兵和装甲部队则在地面对加沙进行突袭，为更广泛的地面攻势做好准备。 以色列国防军周一发表声明称，自10月7号以来，以军对加沙的空袭中已击毙哈马斯空军的5名指挥官。国防军周一晚上还证实，在一次空袭中，国防军击毙了在加沙北部的哈马斯反坦克导弹部队负责人伊普拉辛·萨赫尔。以色列表示，尽管希望所有人质都得到释放，但以色列必须确保哈马斯恐怖组织永远无法再次重蹈10月7号的屠杀覆辙。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11月访华前，这周先访问美国。拜登总统周三将会晤阿尔巴尼斯，双方预计将讨论中国、乌克兰和中东议题。请听报道。
美国正试图强化与长期盟友澳大利亚的关系，作为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战略的一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展开对美国为期4天的访问，他周二将到白宫，并于周三与拜登正式会谈，并一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阿尔巴尼斯在抵达美国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他第一次作为澳大利亚总理访问华盛顿特区。他说，美国是澳大利亚最亲密的盟友，主要战略伙伴和最大的双向投资伙伴。我们因共同价值观、共享历史及对繁荣、安全与和平的共同愿景而团结在一起。华盛顿近年一直在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包括组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项目的讨论也是这次国事访问的重点。奥库斯计划由美国和英国合作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然而，英国和澳大利亚近日分别对美国官僚体系障碍提出质疑，认为官僚体系阻碍了奥库斯计划的进展。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另外报道，美国国内由于一些共和党人对奥库斯协议提出质疑，阿尔巴尼斯希望这次访问能落实对该协议的支持。阿尔巴尼斯表示，此行包括与美国国会立法者交谈，我们非常有信心这些讨论富有成效。在乌克兰战争与以色列哈马斯冲突持续之际，阿尔巴尼斯此行目标也是寻求确保拜登对澳大利亚周边地区的关注。除了安全协议外，澳美两国领导人还将寻求在清洁能源、关键矿产和气候变迁方面进行更多合作。澳大利亚尝试对抗中国的同时，也试图稳定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阿尔巴尼斯在访美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保持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关注非常重要。在出发访美前的几个小时，阿尔巴尼斯宣布将在11月初访问中国，将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共总理李强会面。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